好，我们今天是看诗篇136篇。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一篇诗篇被称为是伟大的赞美诗。有些犹太人的传统是把诗篇135篇跟136篇和放在一起来，把这两首诗作为伟大的赞美诗。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单单把诗篇136篇把它称之为是伟大的赞美诗。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当刚刚姚建英姊妹在读的时候，大家一定发现这篇诗篇的结构是非常独特的，因为这篇诗篇不断地重复一个句子，那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篇诗篇是在以色列人崇拜的仪式当中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我们现在每一节经文的前半部，也就是每一行的前半部，是由祭司或者利未人唱出耶和华他的品格，他的作为，然后会众就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做回应。事实上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看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他们首先是立圣殿的根基。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三章，他们把圣殿的根基立好之后，祭司和利未人就穿上他们的礼服，他们也拿起各样的乐器大响的拔，他们就来称颂来赞美耶和华。他们赞美耶和华说，因为耶和华是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很可能这首诗歌确实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在崇拜的仪式当中所唱的一首诗歌。而不断重复的这个句子，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中的要字就是慈爱这个字。慈爱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一个字。所以无论英文或者其他任何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找到跟这个希伯来字等同的一个字或者词。换句话说，不能用一个英文字或者一个英文的词句来把这个 hesed 这个字丰富的意义充分的表达。照样中文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中文的字词是可以把 hesed 这个字全部充分的意义只是用一个字或一个词来表达。所以我们看到在英文的版本把这个 hesed 有些时候翻成 loving kindness， 有时候把它翻成 steadfast love， 有时候把它翻成 mercy。 那在我们中文圣经，大部分中文圣经是把它翻成慈爱，有时候也翻成怜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中文字背后那个希伯来字是什么。事实上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是贯穿整个旧约，每逢论到耶和华的慈爱就是用这个字来表达。但是我们说这个字其实最基本的意义是忠贞或者忠诚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把它翻成慈爱或者翻成怜悯，但是这个字它基本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忠贞或者忠诚。所以圣经里面每逢论到耶和华的慈爱，所指的是耶和华立约的爱，他和以色列人立约，他显出对这个约的忠诚，对这个立约关系的忠诚。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 是被用来指立约的义务。当耶和华和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乃是神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做蒙神治理的百姓。所以耶和华的慈爱是指他把他自己委身忠诚的来尽这个立约的义务，也就是做以色列人的神，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来引导他们，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来拯救他们等等。所以耶和华把自己委身忠诚的来尽他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义务。对神来说，他跟他们立约，他当尽的义务就是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他尽这个义务做他们的神，他热切的关心他百姓的福祉，他如此热切的关心他百姓的福祉，就表现在他向他们显出恩典，向他们显出怜悯，向他们显出恩慈，向他们显出信实等等。所以这个字有时候我们中文圣经会把它翻译成恩典或者恩慈，有时候我们中文字把它翻成信实。所以刚刚红叶念出埃及记第34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他在摩西的面前宣告他的名，意思就是说把关于他的真理宣告出来。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这就是讲到 Hesed 这个字，也就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立约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篇诗篇一再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就是这位立约的神向他立约的百姓是忠诚的，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来热切的关切他们的福祉。所以以色列人称颂他，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在这首诗歌的一开始，诗人就呼召以色列百姓来称谢耶和华，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称谢这个字你读英文就是 give thanks， OK， 称谢这个字不只是表达感谢，不单单是表达感谢，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承认，英文就是 confess 或者 acknowledge， 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承认。换句话说，诗人呼召神的百姓做出深思的感谢的敬拜，他们必须做出深思的 thoughtful 和感谢的 grateful 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所以他们应当详细说明他们所知道关于神的荣耀和神的作为，所以他们述说他们所知道关于神的荣耀和神的作为，而向神表达感谢。所以这个称谢也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是他们承认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按着他们所知道关于这位神他的荣耀和他的作为，他们来述说来承认，并且向神表达他们的感谢。所以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称谢耶和华，但是理由诗人说，我们和本翻译因他本为善，我们直接翻译就是因他是良善的， For he is good， 因为他是良善的。 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见耶稣，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耶稣并不是否认他是良善的，但是他要强调一件事情，唯有神，唯独神是良善的，唯独神是良善的源头和良善的标准。所以他说，只有一位，只有神是良善的，他是良善的源头和良善的标准。但是神的良善 He is good， 他的良善是指什么呢？神的良善是指神做出仁慈的行动，或者说神做出有益的行动，或者说神做出恩惠的行动。神的良善使他做出仁慈的行动、有益的行动或者恩惠的行动。因此耶和华是良善的，耶和华他向他的百姓做出仁慈的行动和恩惠的行动，这是这整个诗篇所有一切称谢的基础，这也是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百姓他们坚定的信念，他们坚定的相信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是良善的。因为贯穿他们的历史，他们看见他们立约的神向他们所做出的仁慈和恩惠的行动，所以当他们来称谢耶和华，整个诗篇136篇就是以耶和华是良善的作为他们称谢的基础。但是诗人又再加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不但耶和华是良善的，所以他们应当来称谢耶和华。然后他诗人再进一步加上说，因他的慈爱，也是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这就强调，总而言之，所有一切神赐给以色列的恩惠，所有一切神向以色列所做出仁慈的行动，所有一切神对他们所做出的像为对他们有益的神恩惠的行动，都可以被追溯至神立约的爱，是神的良善向他的百姓做出一切仁慈恩惠的行动。但是神向他百姓所做的这所有一切仁慈的、有益的、恩惠的行动，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点，那就是神立约的爱。这位立约的神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热切的关心他们的福祉，所以他向他们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的信实，所以以至于他向他们做出仁慈的行动，做出有益的行动，做出恩惠的行动。所以不但他们要来称谢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良善的，也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立约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也就是说，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这是从神和他们立约，神就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是永不改变的来做他们的神。但是接下来诗人又发出第二个、第三个呼召，呼召以色列人来称谢耶和华。他说，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诗人称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强调耶和华是被高举超乎一切之上，万神之神。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并不是承认外邦人拜的偶像是神，乃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强调唯独耶和华是真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是拥有绝对的权柄，并且他是万主之主。地上有很多的君王，但是唯独耶和华是那位最伟大的君王，他在一切的地上的政权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诗人接下来就说，因着耶和华他所做出的创造和救赎的行动，唯独耶和华，因着这位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所做出的创造和救赎的行动，所以唯独他是应当被称颂的。没有任何宇宙中没有任何除他以外是配得被称颂的，所以唯独这位被高举超越一切之上、拥有绝对权柄的耶和华是应当被称谢的。因此接下来诗人他就称谢耶和华是创造者，他也称谢耶和华是救赎者。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对耶和华是创造者跟救赎者的称谢，其实我们看见在诗篇135篇就已经以这两方面来赞美耶和华。首先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称谢耶和华是创造者，他说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诗人以独行大奇事来表达神创造的工作，因为没有人与神一起来做成这个创造的工作，所以是独行大奇事。宇宙还不存在之前，在永恒中耶和华就已经存在，而这个创造的工作乃是他独自。所以我们看到在其他的诗篇、箴言或者先知书，耶和华强调说我是独自铺张这个穹苍，并且奠立地的根基，是耶和华独行这些大奇事。接下来诗人就论到耶和华创造的工作，他说耶和华是用智慧造天，而且他铺地在大水之上，他也造成大光，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对于耶和华的创造，诗人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个称谢，带出两个在旧约里面关于创造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神以智慧来创造这个宇宙，所以第五节说他用智慧造天。在箴言第三章、第八章还有先知书，还有其他的诗篇，像诗篇104篇、诗篇147篇，一再的论到耶和华用他的智慧来创造这个宇宙。所以在箴言，特别是在箴言，我们看到不但是在箴言的第三章，箴言书的这个智慧的老师他指出耶和华他的创造是以智慧和聪明来创造，所以在箴言第三章的十九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不但这位智慧的老师在 箴言第三章就已经提出，耶和华他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天和地。而到了箴言第八章的时候，特别是论到智慧，把智慧拟人化，也就是说把智慧描述成好像是一个人。而在箴言第八章，这位智慧他就发言，第二十二节他说，在耶和华创造的起头，在太初创造 万物之先，就已经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还没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经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我们看到神用智慧来创造天和地，但是这里的描述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第八章，也同时描述了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神是如何来创造这个宇宙。他造了天，也使得地是在大水之上。其实这是反映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神创造这个宇宙，他首先创造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就把光和暗分开，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这是神做的第一件事。但是接下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把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或者这个空气也可以翻成穹苍，诸水之间要有穹苍，也就是有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然后中间是有穹苍。神就造出这个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跟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所以神就造了三度空间，本来是平面的，但是现在把水分成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中间有穹苍。然后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神就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创造天和地，他也就创造了空间。不但如此，这里诗人说他造成大光，特别是两个光源，一个是日头，日头来管白昼，另外一个是月亮星宿来管黑夜。这就是反映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且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所以神不但创造了天和地，当然还有海，神创造空间，神他 也创造了天上的星体，但是这个天上的星体是为了可以来分昼夜，来做记号，来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神也就创造了时间。而这些神在太空中的创造工作，使历世历代的人惊叹不已。所以诗篇第八篇，大卫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日月星辰，我就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所以大卫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但是神他造这一切就显出神的智慧，然而诗人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切神的创造乃是神立约的爱，向地上一切的活物，特别是向神立约的百姓所显出的良善。神造这个世界，造这个宇宙，是为我们人预备一个适合的居所。他这一切的创造乃是他立约的爱，向地上所有的活物，特别是向他的百姓所显出的良善，也就是说所做出的恩惠的行动。因为这一切影响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存，所以这乃是神立约的爱，向所有的活物，特别是向神的百姓显出的良善。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他说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向一切地上的活物显出的良善。因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存，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是依靠这些影响我们的生存。所以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他到了路斯德，他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路斯德的人就要拜他跟巴拿巴，把他和巴拿巴当神明来拜。使徒保罗他就站出来为神来辩护，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也就是离弃这些偶像，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活的神。然后十七节他说他为自己，也就是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他的良善，他立约的爱。他保罗就举一个例子说，他说就如神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良善的，所以他这位创造者也就向他所造的地上一切的活物，特别是向他的百姓显出他的良善。他创造了这一切，在宇宙中所有一切他的创造，来供应或者说来为他们预备他们的生命和生存以及他们的生活动作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接下来诗人就称谢耶和华的救赎。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一段其实也是在重复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诗篇135篇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但是这一次诗人在叙述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一再的表明是因为 耶和华立约的爱，因为耶和华不改变的立约的爱。如果我们从旧约的记载，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这是应许之子。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生育的，并且当亚伯拉罕已经将近100岁，撒拉也已经将近90岁的时候，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是不能再生育了。但是神他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神亲自以他的大能所行的一个神迹，使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撒拉在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以撒。而且神跟亚伯拉罕说，以撒才是要继承我跟你所立的约，我所赐给你的应许。虽然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在领受神的应许之后10年，看到还没有任何神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他们就想帮神一把，所以撒拉就要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可以归在撒拉的名下。但这不是神出于神的，唯有神亲自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只有以撒才是要继承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和雅各，神也跟雅各来坚定神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所赐给他们的应许。而雅各有12个儿子，他的一个儿子名字叫做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但是后来在埃及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因为饥荒的缘故，雅各的全家就下埃及，也就是说就移民到埃及，就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生养众多，极其的繁茂，就成为很大的一族人。但是约瑟死了以后，埃及的王法老不认识约瑟，而以色列人不断的生养众多，埃及王法老觉得这是一个威胁，所以他就叫以色列人做苦工，替他盖饥祸城。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非常的痛，非常的苦，他们就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捆锁中，他们叹息，向神发出哀告，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于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他们，神要亲自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并且领他们到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但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繁多，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要把他当时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非常的苦，向神发出哀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就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纪念他和他们所立的约。他说，我要下来领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把他们领入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当时迦南人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为什么神就打发摩西 去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神立约的爱是永远长存。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所列出的神救赎的行动，跟第诗篇135篇一样，两件事。一个是神以他的大能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第二个就是神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击败所有迦南地的诸王，把这些迦南人的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正如诗篇135篇，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了十灾，但是其中第十个灾，最后一个灾是达到最高潮。所以这里诗篇的诗人说，要称谢那击杀埃及人长子的，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他施展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所以神向埃及人以及埃及人所拜的偶像施行审判，他以大能的手来向他们显出十灾的神迹，最高潮就是击杀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于是法老终于容许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但是我们读出埃及记十四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法老和他的臣仆后悔了，他们就派兵来追赶以色列人，而神带领以色列人安营在红海边。当法老的追兵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以色列人被卡死，他们就抱怨。但是摩西就向他们宣告说，你们今天站住，你们要看耶和华怎么样来为你们施行奇事，叫你们所看见的这埃及的军兵连一个也不留下。所以这里说，称谢那分裂红海的，神吩咐摩西把他的杖向红海伸出，海水就分开，而且海水分开以后，这一条走道地是干的。我们知道如果你海水分开，下面应该是泥泞的地，但是以色列人却走干地过红海。然后呢，神他把云柱介于以色列人和埃及的军兵之间，使得埃及兵不能够靠近神的百姓。埃及兵看到以色列人下红海过，走干地过红海，他们跟着下去。但是神把法老和埃及的军兵推翻在红海中，埃及所有的战车马兵全部全军覆没，连一个也不剩，他们所看见的埃及人连一个也不存在。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就唱了一首赞美神的诗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诗人说，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以大能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但是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诗人说要称谢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引导他的百姓经过旷野，然后领他们到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把迦南地的诸王都把他毁灭，而把他们的地，迦南人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作为产业。所以十六节，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立约的爱 继续不断地向他们显明出来。诗篇七十八篇就描述神怎么样向他们显出神仁慈的行动。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所以在旷野的旅程，四十年的旅程中，神以云柱和火柱，其实就是云柱，只是夜间这个云柱有火光，所以神，这是象征神的同在，神亲自引导他们走过那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不但如此，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流下。这是诗人诗篇七十八篇的诗人描述在旷野，你知道旷野是无水之地，这么大的一群人，步行的男丁有六十万，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估计是两百万，从哪里得水喝？神向他们做出恩惠的行动，叫磐石裂开，有水流出来，好像河一样，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水。但是诗篇七十八篇第二十三节，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纳像鱼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四十年之久，神每一天按时候从天上降下玛纳作为以色列人的食物，没有一天神不降下玛纳，只有安息日，神说安息日没有玛纳，所以他们在安息日的前日要减两天的分量，然后安息日那天他们就要休息，要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这里诗篇136篇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而且称谢那击杀大君王杀戮有名的君王，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又杀巴山王噩，他把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好，这里我们知道巴山王这个西宏，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是在约旦河东的迦南人的两个王，这里就用这两位王作为代表来说到神把迦南地的诸王都打败，而把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作为产业。所以这是诗人来称颂耶和华的救赎，乃是因为他立约的爱，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他委身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但是诗人再继续来称谢耶和华的救赎，我们把它跟前面分开，原因是什么？你会发现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诗人用我们，你如果读二十一节，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他都是用第三人称。二十二节就是赐给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但是二十三节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二十四节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换言之，神立约的爱，神的信实，不仅只是在过去的世代为以色列人来施行拯救，也是继续在我们这个世代，也就是诗人他们来称谢耶和华的这个世代。不仅耶和华是在过去的世代为他的百姓施行拯救，也继续在我们这个世代施行拯救。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贯穿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他纪念他立约的百姓。任何时候，当以色列受苦，降至卑微的地步，神继续的拯救他们。神在埃及，在旷野，和在征服迦南地大能的作为，只是神的能力，神的拯救的一些样品，只是 a few sample。 在埃及领他百姓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旷野引导他的百姓，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引导和饮食，征服迦南地的诸王，把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这些只不过是神的能力和神的目的的一些样品。耶和华是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唯独他有能力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仇敌。在神百姓的受苦中，神纪念他立约的百姓，无论是在埃及，无论日后在士师时代，在列王时代，甚至在被掳期间，在任何人，在任何以色列落在卑微的地步的时候，神都纪念他立约的百姓，他都以他的大能来拯救他们。如果我们看到在士师记是一直不断有循环，以色列人悖逆耶和华，耶和华兴起外邦的这些统治者来统治他们，他们在这些外邦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受苦，他们哀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士师死了，他们又在悖逆耶和华，耶和华再兴起另外外邦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来作为管教的杖等等，就一直不断的循环。但是不是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只是在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时候，在士师的时候，在列王的时候，甚至在被掳的期间，每逢以色列人落至卑微的地步，神继续的为他们施行拯救。这里纪念，我们和合本翻成顾念，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He remember， 他纪念我们卑微的地步。这个 remember 纪念不是只是记得，好像说神他忽然想起来他和以色列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我们已经一再的说，圣经里面每逢提到纪念，譬如说他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只是记得，而是神他做出行动，他基于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以及他立约的爱，他做出行动，这就是纪念。所以贯穿以色列的历史，每逢神立约的百姓降至卑微的地步，在他们的受苦中，神都信实地做出行动，以大能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们就只举一个，例如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述帝国已经把北国以色列国毁灭，然后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城，差他的使者来挑战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叫他们不要听从西西家王的话来信靠耶和华，因为没有一国的神可以救他们，有能力救他们的百姓脱离亚述大王的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西家差他的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他说如今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好像妇人要生产却没有力量。当西西家王 这样子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第18章19章最后是神差使者在夜间一夜之间把亚述人185,000的军兵完全的杀死。所以神确实在他的百姓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南国他不但灭亚述王，不但灭了北国，南国很多的城也都已经被攻取，剩下耶路撒冷城这个京城然后也被围攻，而且还来取笑，没有一个神，耶和华能够吗？从来外邦的国家的神没有一个神可以救他们的百姓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难道耶和华能够吗？西西家不但差使者去这个先知以赛亚那里来寻求先知以赛亚为犹大国来祷告，西西家王也说这个亚述大王的使者所说的亵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他们在他们的眼中看跟列国所拜的偶像一样是无能的，他们却不晓得这位耶和华是有别于所有的偶像，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能力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称谢耶和华他立约的爱，因为贯穿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信实的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的历史乃是一个救赎的历史。不但如此，25节诗人又再回到关于耶和华是创造者，来称谢耶和华是创造者，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这位创造者是良善的，在第一节我们已经说了为什么要称谢他，因为他是良善的，这成为这首诗篇所有称谢耶和华的基础。所以这位创造的身为创造者的这位耶和华他是良善的，他对一切受造物的慈爱，也就是立约的爱，就显明在他赐食物给凡有血气的。因此诗篇104篇就详细的在述说这一个耶和华向一切受造物所彰显的良善和立约的爱，赐食物给他们。所以诗篇104篇第10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这个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所以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的良善和他立约的爱对所有的受造之物显明出来，他赐食物给凡有血气的。所以最后诗人再一次呼召来称颂耶和华，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第二节第三节，诗人称耶和华是万神之神，是万主之主。现在末了，在这里他加上一个相关的概念，他说神是天上的神，这也就是同样的强调耶和华是超越一切受造物之上，他是天上的伟大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他提出或者说承认这位创造的神是良善的，他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不但他继续不断的在以色列救赎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贯穿以色列历史中，他信实的不断拯救他的百姓，每逢他们落入卑微的地步，他就拯救他们脱离以色列的仇敌。但是他也信实的继续不断眷顾所有一切的受造的活物，唯独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良善的，是委身在他和他百姓所立约的关系中做他们的神，唯独他是应当被称谢的。今天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以色列救赎的历史也是我们救赎的历史。我们知道在新约不断的来以逾越节作为来论到耶稣拯救我们的一个象征。耶稣是逾越节的羊羔，在逾越节神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家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灭命的使者就会越过这一家，他们就得以从灭命的使者手下得拯救。所以今天在新约的作者称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保罗说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被杀。换句话说，如今我们也经历像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起初的拯救，如今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救赎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如今已经因为悔改和相信得拯救，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救恩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得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神他的爱，他立约的爱也是同样信实的，继续不断的来施行拯救，直到这个拯救完全实现为止。所以耶稣在他最后的晚餐，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他做一件事情，为门徒洗脚。但是这个为门徒洗脚其实是指向 他要为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门徒，而舍命，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一方面可以说他的爱是一个至极的爱，是一个不改变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爱他们到底也是说明他就为我们而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进一步的来说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神他对我们新约的百姓所显出的爱。所以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在最后晚餐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举起这个葡萄酒的杯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换句话说，他的死是表达他向我们所有的这个至极的爱，也是不改变的爱，以致他为我们来舍命，立了这个新约。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这样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是像旧约他向以色列百姓所显出的那样的爱，是委身来做我们的神，他委身来关切我们一切的福祉。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在第三十一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好像我们刚刚看诗篇说，每逢我们落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看到，是的，我们也可以像以色列人唱出同样的这样的赞美的诗歌来称谢我们的神。保罗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然因为爱我们，就是第五章说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他爱我们，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个万物 中文翻成万物，如果你直接翻译就是所有一切的东西，翻成万物我们就会很物质化，我们就以为说神连他的儿子都不吝惜给我们，他岂不把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吗？但是我们解经一定要在上下文里面来了解。上下文论到神的救恩，我们没有读前面从第28节一直到第30节，所以这个所有的东西是指为了我们的救恩所有一切必须的东西，为了我们的救恩所有一切的必须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我们现在在走这条信心的旅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迈向救恩最后完全的实现，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属灵上，也包括我们身体的需要，以及我们最终可以得到完全的得拯救，神岂不也都会赐给我们吗？他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神他赐下他的儿子就成为他将来赐福的保证，保证神继续的确实可靠的慷慨的施恩。当他赐下他的儿子，他就赐下了我们的救恩所需要的一切。因此谁能控告我们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且使我们得称为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现在也替我们祈求。这个替我们祈求不是指我今天需要这个那个，他都知道，他都为我求。这是论到救恩，不但他为我们死，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在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为我们祈求，表明基督是永远活着，并且升入高天，他成为神国度的大君王，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为我们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任，为我们祈求，来保证他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益处，保证他的死所带来给我们的益处，确保他的死使我们得称为义，并且能够得着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因此保罗说，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说，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列出这一些从来自于不敬虔而且敌对的世界对于神的儿女所造成的各种的压力，带来的各种的痛苦。而保罗强调，所有这一些的受苦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事实上这里所列的这些项目，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列举他是使徒的证据，这所有这里列的都列在保罗所列举他是使徒的证据。他身为使徒，他忠心的来履行神给他的使命，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经历这所有一切的逆境、危险、患难，但是他所有经历的这一切危险、患难都不能够使他和基督之间的关系被拦阻，都不能够使 他和基督对他的爱被隔绝。所以保罗他接下来说，我们引用诗篇说，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好像将宰的羊，终日受到这些逼迫，但是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的患难都不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相反的，在这所有的事情上我们是得胜有余，也就是说我们是超级的得胜者。不是我们有能力得胜，而是我们与这位得胜的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得胜。但是保罗知道基督是借着受苦成为得荣耀的途径，换句话说，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途径。所以我们是超级的得胜者，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这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将来也就必定与他同得荣耀。而保罗最后表明他深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这些基督徒跟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保罗就列举了十个可能威胁这种安全保障的一些因素，但是他列举这些因素的时候恐怕挂一漏万，所以最后他甚至说，如果还有别的受造之物，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甚至受苦也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基督是以他为我们受苦舍命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受苦不是表明基督不爱我们，因为基督是以他的受苦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受苦其实乃是我们与基督分享他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的受苦，所以我们也会与他得荣耀，我们不会因此怀疑他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拯救是有绝对的确据，也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也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虽然神没有保证我们不会受试探，不会受患难，不会受逼迫，可是我们却蒙神应许，这所有的事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也就是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而且我们可以借着那位爱我们的基督，我们可以在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上，在这所有一切的患难和逼迫上，我们可以成为超越的得胜者。换句话说，在千变万化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绝对稳妥的，神的爱，在基督里的爱，他立约的爱是永远长存。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么宝贵的应许，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按着神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来奔跑我们在世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可以坚守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 或者到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着他不改变的爱，立约的爱，我们可以得到他给我们完全的、完全实现的救恩。所以我们岂不当以赞美来献给他？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第88首，我们来做我们的回应。我们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千口万舌也没有办法来诉尽你的慈爱，你这立约的爱，你这恩典的爱，你这怜悯的爱。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口来歌颂你，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谱出一首生命的乐章来赞美你，叫世人都可以从我们看见这一位把自己委身来拯救我们，做我们的神，并且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